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最真实的工程师 Podcast。在这里会讨论最新的科技发展、产业趋势以及工程师职涯分享。喜欢本频道的听众，请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的评价留言，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把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
嗨，大家好，欢迎到今天节目，我是 Ted。好，今天上礼拜就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停更啊，之后可能因为我觉得就是做这个频道它最近制作一个转型嘛，所以一些调整啊，或者说一些节奏上可能还没有完全抓上。那我觉得我也不想要去硬逼自己去做一些内容，然后去把自己就是为了上而上那种感觉。那我想这种节奏我们还是会想办法维持周更，但如果有时候停更的话，那也跟大家说声抱歉。这样这两个礼拜是因为市场上太多机会了，所以我把时间放在更多的放在这些地方。那今天也可以稍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今天这一集是刚好跟大家讲到几个点嘛，大致上都是一些新科技的一些发展跟机会，不论是投资机会还是学习机会，还有在2024年我觉得工程师的一些建议吧，以及最后的一些算是今天我听到这一集的小小福利吧。首先最重要的，最近我觉得让我自己感到很兴奋的是特斯拉的新的机器人 Optimize Gen 2，就是特斯拉人形机器人。其实这件事情讲很久，为什么特斯拉它不完全是一个车厂，它其实是应该是一个机器人公司，只是它先造的机器人长得是像车的样子，因为广义来讲车也算是一种机器人。然后这个 Optimize Gen 2呢，它真的是蛮厉害的，就是它已经如果大家去看它的影片，就是它可以做深蹲，那移动速度也变快，然后还可以去拿鸡蛋，用手指拿鸡蛋，视觉辨识，然后让机器人的手去拿鸡蛋放在煮蛋器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精细的一个操作，因为它机器人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技术，像你要看出那一颗蛋在哪里，那就是影像处理嘛。可是还有一些距离的因素，因为在你影像处理不只是视觉，可能还有像是一些更三维的东西，它要知道说这一个在三维世界那一颗蛋的绝对位置。然后呢，再加上就是它的姿态控制，它那些手指的控制自由度是很多的，如果大家有学过的话，每一个指节都是一个自由度。然后呢，这中间的这个牵一发动全身的这个相关的这一个，就是它的转换函数，它在三维这种节点的转换函数，这个控制系统也是非常难去控制的。然后蛋是一个很容易被捏爆的东西，就代表说它的控制系统非常非常的精密。所以这一个影片，不懂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哦，他现在看得到蛋，他把蛋拿起来很屌。但如果你真的知道的话，你就发现它这个里面含的技术含量非常非常非常的高，代表说这一个机器人它是一个三维世界的一个整体，然后它也可以跟三维世界的东西做一些互动，它的精细程度已经到手指的这种细微的程度。那而且这件事情是在短短的一两年之内发生的。那像他们之后这种端点的，比如说现在 AI 很红嘛，那现在大部分 AI 是 server side， 就是在背后，比如说在机房里面或者在云端的一些大型的模型，但之后可能在端点也会需要有一些基础的运算。那这也造就说现在为什么各种晶片巨头是整个喷到烂掉，所以因为他们现在晶片的含量的需求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那运算量的需求也非常非常的大。那以后这种机器人它可能同时间联网，然后在它机器人端点它也可以做到很多很多的任务，我认为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惊艳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现在要做人形机器人？其实现在大部分的人类世界已经发展了千年，大部分的一些工作还是以人形为一个当初的一个设计的概念去做的。所以呢，这个人形机器人进来，它其实已经这么符合人体工学的话，代表说有很多人相关的工作它已经可以被取代了。当然有一些不一定要人做的就已经很多都被取代了嘛，比如说送餐机器人，你不一定要长得像人形，你也可以送餐嘛。但是有一些细节比较精进的东西，你可能也是需要人的手才能去做嘛。就比如说把手这个东西，门把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因应我们人手去做的，不论是那种喇叭锁那种一颗的，还是那种一根凸出来，那都是有，因为我们人有所谓的手指这个东西。因为你如果今天是猫猫狗狗，你就不可能做一个圆的喇叭锁嘛，你那个狗怎么可能会符合那个，对不对？所以现在他做这个人形，其实未来或许他不一定要是人形，但是现在人形是他可以因应一些以人为本的一些工作。那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认为在未来几年应该还没有那么快这些机器人会进来，但是 进到我们真实的世界可能还要再一阵子，但是像一些工厂的一些自动化，它有了机器人进来，其实是给予更高的一个弹性。像以前机械手臂它做的事情比较更加单一一点，但现在如果这种智能型的机器人进来之后，它可以在这边不论是巡厂，可能巡厂看到哪边，比如说像我就讲台积好了，台积他们有一个职缺叫厂务，厂务简单来讲就是管水电的。那管水电的，你如果说有人要去巡厂房，你以后可能机器人去巡，然后看一看他可以自己在那边帮你修，这些都是有可能，但可能不会那么快啊。因为像之前机械狗也可以帮忙巡厂房，机械狗大概就相对再简单一点。这一两年真的是，特别是这一年啊，哦，真的是很可怕啊，这各种 AI。那 AI 是现在这种 server side， 就是说，比如说最有名就 OpenAI 的嘛，但现在已经各种各家巨头都出来了。那我们等一下稍后大家会讲下一个新闻，但是就发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大家比较知道就是语言模型。但是事实上，视觉模型或者说接下来的运动的模型、运动的一些控制，这些机器人它本身这个学问，它是综合了各个学科，它综合了机械、综合了电机、综合了资讯，各种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机器人的技术，当它成熟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各方的技术都已经相对应成熟的一个时期。我只能说，未来想的比想象中还快。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到它的带来的趋势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世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好，我最后再做一个总结。好，那再来第二个新闻跟大家分享 ，Google 的新的模型它也公布了 ，Gemini， 就是 Google 是在这些科技巨头里面，我认为它更工程师味重一点的一间公司。那我认为他们有非常强的技术能力，在 AI 的赛道上，他们肯定也是不会缺席。那像这一次的这个模型，他们就分了几种嘛，比如说有之后可能可以在端点上面用的啊，那会有说或是在像有什么 Ultra 啊、Pro 啊、Nano 啊，就是有这 General 的版本、还是超级的版本，还是说之后端点的版本？端点就是可能在之后大家的手机端都会有一些可以跑一些比较简单的 AI 模型啊，就不一定每个东西都要联网。那像这样的 AI 模型，大战已经打起来。那我自己是认为，有没有 AI 模型的工程师，有 AI 模型跟没有 AI 模型的工程师是两个维度的生物啦。所以我非常的愿意花更多钱，用到更好的模型来辅助我的工作。我非常非常的乐意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也确定有 AI 的辅助让我的工作，让我的实力变得更强。那不论，其实我觉得差最多的还是一些 documentation 跟一些 optimize 的一些过程。但是整体来讲，这个东西的出现，它各种各方面的改变人类对生产力的一个定义。因为呢，以前的一些技能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像我记得我妈那个年代还有什么他们以前那个什么记职体系还会有什么资料处理科，我记得好像有这个东西，就叫人家打字还是什么的，或者是一些很基础的学科，其实在未来都不一定会需要。因为现在这种我就单纯以我最常用的 ChatGPT 来讲了，它的语音辨识模型跟它的文字同整模型各种模型都已经非常非常的优秀，所以拿它来做很多事情，我基本上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它都可以帮我做到一个辅助。可能在我最常做的场景，当然 coding 是最多的嘛，然后 documentation 嘛，还有一些录音的一些做一些同整，那有一些拿来同整一些市场资料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个辅助，那大家要好好去使用它。那我已经试用了Google 新的那个模型的那个它的网站，我去试用过，但我自己觉得使用的体验还是差了一点，因为 ChatGPT 更单纯一点。对，我真的觉得 ChatGPT 它很单纯，但这种很单纯的使用场景其实是很棒的。那我目前还是认为 ChatGPT 短期内还不会超过，因为它的使用场景跟它的 ChatGPT 是已经对很多人来说已经相当足够。但是如果我因为你看嘛，4跟 3.5 也才差多久出来，所以它之后 4.5 会不会更强，这肯定是会嘛。那如果接下来有其他家 AI 巨头，比如说这些 AI 巨头要么就 Meta， 要么就 Google 吧，反正如果哪一间出来干爆 ChatGPT 也是有可能的。反正我到时候就是一定会用最好的那个模型来辅助我的任何的工作，那我觉得大家也要去学学去使用。那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这些机器人跟这个 AI， 大家目前比较知道就是在 server side 嘛，所以现在喷烂就什么 NVIDIA、Broadcom 这些都喷到烂掉。但是我觉得大家很低估，如果想看我投资的话，可以去看我 Twitter， 或者是我有时候会在群组分享之类的。反正 我认为端点 AI 它其实也相当重要。像就以通讯，就以5G 跟端点来讲，比如说 Qualcomm， 它有做端点的装置，有端点，比如说它手机有 5G 的 AI， 那未来这些数据，即便有了 5G， 也不可能全部都把它连网，所以在可能在端点 H 端就要有一些 preprocessing。所以呢，接下来我认为 PC 端跟 mobile 端包含眼镜、智能眼镜、手机、手环之类的这方面都会有一些端点的一些小 AI 可以去应用，不一定每个都要联网。当然说目前联网的速度也是相当快嘛，你就直接打一支 API 过去，那马上就有 feedback。但是说一些如果之后资料量，比如说你之后你的镜头画质已经高到爆表，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对于影像的 preprocessing 可以在那个我们 local 端先做，那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大量的一个需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晶片在为什么这两三年台湾在世界真的是举足轻重？因为呢，我们刚好踩在这个时代的风口，现在就是一个转型，转到整个 silicon 整个任何东西都要有细相关东西的一个时代。那全世界这个最强当然是美国嘛，第二强大概就台湾了，因为你看现在各家巨头都要自己做晶片 ，Google、Amazon、Meta 这些全部都要自己磕。那现在的晶片巨头有哪些？有就 server side 的就那个就一大堆的嘛 ，NVIDIA、Intel、AMD、Broadcom， 然后呢 Qualcomm 这些的都全部今年就是废半，全部超级猛。那这些设计，那当然制造最强就台积电这些嘛。然后我觉得我们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代，台湾刚好踩在风口，所以当然如果台湾比较出事的话，我认为我们干，反正台湾真的他妈太有钱了，就是这近几年台商回流真的是太有钱，所以你看现在台湾房子一直在喷，然后东西越来越贵，但这个东西其实你扣掉特定产业，台湾的薪资是有点微倒退的，因为不止台湾啦，就其实我觉得科技它可能会造成通缩，所以现在通膨加通缩，大家可能没有那么有感觉。通缩意思就是说，比如说 iPhone 15出来你觉得很贵，但事实上那是因为你要买 iPhone 15啊， iPhone 15在一年后是变便宜的啊，所以科技事实上在通缩啊。你两年之后再买 iPhone 15是一直在变便宜，我说全新的，但二手会更便宜。所以呢，如果说接下来像我们刚刚回到前面那个那些，不论是那个一些在端点的 AI， 还是说真的有到机器人的一些辅具之类的，它都可以去建造某个东西的生产的那个 cost。所以它比如说这个产品灌入这些自动化产线，或者加上智能化机器人，甚至是一些大数据分析去那个 improve 它整个 production 的那个流程等等，它都可以去 cost down。 那 cost down 之后，这些产品它就可以就被通缩，但其实资产是在通膨。所以在我们这个年代，我认为了解我们自己站在哪一个点是相当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件事情啊，因为感觉现在这个世界快要被翻起来了，对啊。像我最近在讲第三个部分，我前阵子在前几集就讲到，我最近在搞那个比特币的生态嘛，然后反正最近就是喷烂啦，但是现在已经有点过热，所以我不会推荐大家现在进场。但我是说，如果大家在一开始有去了解这种最新技术的话，其实每一次的最新技术出来都有一些新的风口，就是你更有机会在那边得到一些新的机会。但是有足够弹性跟足够去马上学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最近在比特币相关生态最吵最凶就是 Ordinal 的一些铭文啊等等，但我在这边不展开来讲。但我要讲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一些新的事情。首先有一个策略跟大家分享，叫杠铃策略。杠铃策略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可以80%是稳健部位，20%去赌一些暴击部位。那当然，如果你的现金流更高，你可以把那20%往上拉，或者是你现金流比较低，你可以往下拉。那随着你年纪越来越多，你可能杠铃的那个端点就是另外一个风险的点，就要把它往下拉。举个例子，假设你90%是放在大盘指数，像这种稳定1年8%到10%的，然后你有另外一层去赌那种翻倍的。但那个翻倍如果没有翻倍，对你来说就是少掉10%下档往下，但翻倍可能一次翻了5、6、7、8倍。那你可能对你来说，你的资产是直接在往上走，那你把翻出来的再拿去做其他事情，这是一个滚仓的一个做法。讲这件事情是因为很多人他不愿意就下这个注。像我昨天，如果大家有打扑克的话，我昨天打扑克我输超多钱，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知道说，哦，你只要决策是对的，你久就是会赢钱。但是有些人他就不愿意去下大注，即便他的期望值高，他在有机会赢的时候他不愿意下大注，那他当然赢的钱会比较少。当然我现在是建立在不要有杂鱼的情况下。那像我昨天，我一样是用高期望值的打法，可是我昨天 一整个晚上我都撞好几次 AA， 就对面我当天又撞了三四组 AA 吧，就干那没办法、啊，就我也有，但是就真的撞 AA， 那就。那是算自己衰吧，可是我把下档锁住，但是我的打法是对的。如果我适当的把筹码放到一个对的位置，那你的资产就可以增值。这个东西回应到投资跟人生都是。现在对大家，你一天花一些时间去了解新的科技，对你来说，你就是浪费。你可能可以，好，我就假设你没有浪费时间，那你可能浪费了，你可能牺牲掉你半小时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半小时跟女朋友相处的时间，还是半小时不知道去做你喜欢事情的时间。但我不讲说很多人半小时也没在冲他小，那就。应该要更应该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但这些尝试这些新的东西，它不一定是投资，它可以投资是投真正的资，它还是可以投资你的脑袋，就是比如说你去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些，你去了解说这些技术的背后，但你了解这些更多的技术背后之后呢，你就会更了解整个产业，了解整个产业之后，你就可以更在市场上有一些想法。那它在市场上的想法，我们是工程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更深的一个 insight。那你或许有些人常常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但当你在了解市场的过程，你可能也慢慢可以知道说自己对哪一些产业是感到有兴趣的。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特别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工程师，你一定要学习跟 AI 共处，它非常的重要。那也要学习的在你的任何的工作流程里面加入 AI， 像我们最近频道有一些听众一起做一些 project， 然后之前在前几次的讨论的时候。大家的都一直用比较传统的方式在也是在做一些 parsing 啊，然后一些资料处理。我就说，那这些东西为什么你现在要在做这个十年前就有人做过的事情了？因为呢，十年前这一个 protocol 就有了，十年前就有人在写 Python， 十年前就有人在爬东西了，十年前就有人会自动化状这些东西。那我们十年后做这件事情，如果还没有人做，有两个可能：第一个是难道靠北；第二个是。没搞头，别人已经知道没搞头了，不然这个这么久的时间，大家怎么可能没有做呢？所以现在我们，可是呢，我们这次把流程，比如说把中间几个我们的 pipeline 中间几个地方，我们加入了 AI 的一些新的思考。那这些模型，它其实就是今年刚出来，所以在今年之前，以前没有人这样玩过。那今年我们把这些新的思考加进来，它就是一个有点类似旧的东西，我们把它重新翻新的一种做法，但是它有多了很多新的可能性的玩法。那在现在每个工作的一个流程里面，应该要更加的去加入这一种对于新科技的一个整合。那当然说，除了 AI，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地方可以去了解啊。毕竟说，接下来火的绝对不会只有 AI。我非常看好明年 Apple 对于这种 MR， 就是这种扩增实境相关的东西，非常非常的混合实境、扩增实境还是虚拟实境都可以，反正就是这一种。视觉相关的东西，我非常看好明年会有什么新的玩法。然后像这种跟视觉相关的东西出来，如果里面也需要一些更多的 AI 运算的话，那不用讲，这种 server side 的需求是更大量的。那一样长线看多这一些各种这种运算相关的一些产业，可是在这个时候更要去想一想自己的产业位置，因为我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大部分的人是。软体工程师居多，当然因为我们前期不一定，后期软体很多，但前期其实蛮多是半导体，因为毕竟台湾半导体从业者是很多。但是半导体从业者，我认为半导体从业者跟软体从业者都有一些需要去思考的一些点，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做那些制造的工程师，现在产业自动化的那个的那种比例越来越高，它越来越精细，那你的技能是什么？那如果你今天是写软体的，如果你是套板还是科板，还是写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的？那接下来 AI 可能写的比你好，那为什么需要你？所以我自己认为说，随时去审视自己的位置跟大环境的跟环境怎么去影响你，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环境它包含最底层的环境，就是国以这个世界来讲，可能是我们都是就是我们是华人嘛，就是不论是美国有华人、新加坡有华人、大陆、台湾有华人，到处都有华人，所以我们华人是我们一个大整体，所以我们本来就有一个最底层的。华人的一个概念，然后第二层可能就比如说台湾，我们在台湾，所以我们台湾有我们台湾比较偏自由市场的一个概念，然后你在每个城市有每个概念，所以其实每个环境都会影响你。那今天把你自己放在每个环境就很重要，这是大环境啊，所以你把大环境抽掉，比如说你今天在台湾跟美国的工程师的发展就不太一样，那同样你今天在台北跟台南的工程师的发展也不太一样。那如果呢，大家特别是在这种特别是这种年末的时候吧，年后之后会就会有很多人想散人嘛。想要散人，这个在选找工作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人在那边分析，有一些职涯顾问就会分析说，哦，比较适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薪水，什么撒娇比较，没有，我觉得那些东西都太浅层，更多的是要了解说，哦，我们今天在台湾，然后这个世界的需求是什么，那产业它会怎么样的改变，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可能更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然后我们是工程师，所以我们看这些科技新闻的时候，或者是一些科技发展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去看到一些底层的东西。跟大家再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前几天王佳讲什么，反正因为我有在抄底中国市场嘛，我中国市场已经烂到靠北，所以我觉得就是反正我就一个左侧交易者，然后我还有持续在分段建仓，但是他只是我的一个小部位，所以也还好。然后前几天我就回家的时候，我跟我爸说，跟我爸妈就跟他们分享说，哦，中国现在经济烂到靠北。当然我觉得不太喜欢讲到政治啊，因为反正政治这种东西就是别人的信仰，那你不要触碰别人的信仰。但我要讲的是，那时候我爸跟我他们就跟我说，哦，可是大陆不是很强吗？什么很强吗？什么他们现在他们还是什么什么建设很强。我就说那个东西都是举债就可以看，可是我不知道他到底强不强。我要说他们现在，我就开始分析说，哦，其实他们现在内部有很多问题，他们产业全部被掐喉咙，所以他们其实自己本身就有很多问题。那其实台湾算是简单，台湾讲就是跟对头啦。我觉得台湾就是运气比较好，就是跟对头，跟对老大。所以呢，我们刚好被分到了，刚好是这个世纪非常重要一个产业。所以台湾就是跟对头啊，简单讲就是这样。然后呢，那他我爸跟我说，那然后好，那我那你跟我讲，那大陆什么时候会内乱？我心里想说，我哪知道大陆什么时候会内乱？但是呢，我们要分析这种市场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分析大陆什么时候会内乱，我们只要分析，比如说呢，大陆它这个东西，它影响到什么样的产业？比如说产业迁移到东南亚，一些比较低成本的制造迁移到东南亚，还是比较高精密的迁移到台湾？那它会推动什么样的族群？或者是说，比如说像台商回来资金带回来台湾，那整个台湾的资产价格要往上，或者说你今天要往下一个发展，比如像越南，现在很多人在抄越南、印度之类的。那你要知道，我们更倾向的是，我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但我会因为这个世界它的种种因素，我来分析说我要怎么样让我自己生活过好一点嘛？我把钱放那里多一点，放那边多一点，还是怎样的，让我们自己生活可以好一点？就不是说我可能没有办法预测未来嘛，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AI 会不会毁灭人类啊？会啊！我可以跟大家说，小行星会不会撞到地球？会啊！但不知道是哪一年。太阳会不会突然烧不起来？会啊！不知道是哪一年。人类会不会灭亡？会啊！我不知道是哪一年。就是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嘛，但我们只能够做自己可控的事情。但趋势我们只能抓准趋势，但不可能抓准每个节点。那现在趋势很明显的，非常明显，就是各种科技已经准备炸裂了，应该说已经炸裂了，但明年开始会继续炸裂。那我觉得频道就是会想办法做这种更多的一些科技相关的内容吧，我觉得更多元一点。那当然我们原本的东西还是会 keep 住，一样会有很多优秀的从业者，还是我们自己也会分享一些技术之类的。好，我最后再分享一些开发跟我自己的规划，好，就是做一些小结。那反正最近我有发那个，我们最近在测试短影音的流量还不错，那之后会偶尔做一些。那我这次发了两个嘛，一个是我最近买那个分离式键盘，好，都还不太会打，那个还在，它可以自己刷整体，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调整自己的东西，那我还在调。我用分离式键盘打字速度大概只有我普通键盘的十分之一吧，刚开始慢慢来。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有发那个 VS Code， 可以把 Tab 拉到外面。那个其实是2016还是17年就已经有人开出这个需求，他今年才做完。所以呢，现在大家如果有多萤幕的话，哎，恭喜大家！我自己觉得这个 feature 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我下个礼拜已经年底了，对，反正我年底也比较没有那么忙，那我可能会跟我女朋友出国走走，那也会回家陪一下家人。然后也稍微整理一下自己今年的状况，因为呢，自己今年发生很多事情，那蛮影响到我各种做事方式的。那我也不希望让我自己就是，失去掉那种感觉。所以呢，不是录节目，还是说，把自己的一些思考把它整理下来，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帮助他人是今年开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那当然我不是什么大圣人，我只是知道说，哦，这件事情它是规则。那就像少年说的，有做总比没做好。虽然呢，我可能不是像一些什么那种不知道是哪，就那种大善人，真的是哇，这个世界就是他就是善良到爆开的那种。我可能还是有出于一点自己的私心，但是我觉得 反正有做就是总比没做好。如果大家都是抱持着我这种心态来做的话，其实这世界也会变好了，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呢，今天我相信应该蛮多听众朋友年后也想要转职还是干嘛的。那我们今天开启一个福利，就是呢，你只要在年底前好了，还是反正也不一定要时间，反正就是我们自己大概抓的时间，可能就大概抓年底吧。你只要去，如果你要转职，你可能要看履历，还是问一些问题的话，只要你有去捐款一些单位，随便你就自己找你自己随缘自己喜欢的，你有去做一些捐款，因为年末嘛，怕说有一些人家境不好，他可能吃顿饭都很困难，或者说他也没有家人可以团圆之类的，你可以去做一些那种捐款，然后让他们过个好年。那我们这边就会免费，我这边就会免费，你只要把你的那个证明，然后截个图丢到群组，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履历丢到群组里面，那我就会直接帮你看你的履历，但我们不会收费，我们就直接免费帮你看这样子。就是反正就是希望这世界可以更好。那大家讲，我年末的目标也没什么目标，因为有问我说新年目标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在定新年目标的。目标这件事情应该是你想到重要的时候就去做，而不是用什么2020才能做目标。反正你有目标就去做，不要管2020，现在 right now 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就去做。那我认为这样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好，那大家讲，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